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时事广角节目。
纵览国际风云，
聚焦国内时事，
网罗新闻资讯，
透视热点话题，
时事广角。
网罗一周要闻，关注社会点滴，乘上时代快车，纵览国内外风云。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首先关注国内新闻。
10月10号，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致电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祝贺朝鲜劳动党成立80周年。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密切协调配合，推动中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10月13号，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峰会开幕式并强调，当前实现妇女全面发展依然面临复杂挑战，我们要为加速妇女全面发展凝聚更广泛共识，开辟更广阔道路，采取更务实行动。
10月13号，2025年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全体大会在上海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幕式并表示，要携手推动工程科技进步和创新，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能，共建清洁、美丽、可持续的世界。
10月13号，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出口节日用品、玩偶、动物造型玩具超过500亿元，销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少国货潮品成为全球爆款，成为我国外贸出口新亮点。
10月11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消息，14/5时期，气象服务国际民生成效更加显著，覆盖国民经济70多个行业大类，数字气象融入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平台，我国气象科技实力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的飞跃。
10月10号，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标志性项目目前已取得重要进展，分别在高校方面、医院方面、央企方面等进度显著，下一步将积极稳妥推进后续疏解项目落地建设。
10月11号，农业农村部发布消息，全国秋粮收获已过50%，应对连续降雨，多地通过统筹调配农机力量、增强烘干能力等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各地积极组织抢收，多管齐下，保障秋粮收获。
10月13号，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发布数据，14/5期间，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我国完成集齐大型邮轮、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和航母，三颗船舶工业皇冠明珠的历史性突破。
10月11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信息，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2%，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为4月份以来的新高。物流需求侧相关指标持续保持扩张区间。
10月10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和品牌强国工程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发布。总台多个创新创意项目精彩亮相，为中国品牌赋能添彩，与各界共同谱写品牌强国建设的崭新篇章。
10月12号，国家天文台发布数据，中国天眼发现的脉冲星数量达到1152颗， 远远超过国际上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数量的总和，实现中国射电天文研究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10月11号，华龙一号核电基地漳州核电二号机组开始装载首炉核燃料，标志着机组进入主系统待核调试阶段，是目前世界上载运载建机组总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技术。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
10月9号，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介绍加沙停火后的人道应急计划，呼吁国际社会支持联合国抓住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契机，为加沙民众送去急需的粮食、药品与希望。
10月10号，马来西亚总理兼财政部长安瓦尔向国会提交2026年财政预算案。安瓦尔表示，2026年预算案将规划马来西亚发展方向，以推动马来西亚制造进军国际市场，助力马来西亚经济增长。
10月1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双方强调应深化地区合作，充分挖掘和利用在贸易、运输等领域的潜在优势，同时应通过积极外交、信息共享和区域协调，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
10月12号，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优素福发布声明称，深切关注马达加斯加近期的政治和安全局势发展，敦促马达加斯加各利益攸关方优先考虑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当前局势，并充分尊重所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10月12号，阿富汗政府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在首都喀布尔举行的记者会上否认一些媒体有关阿富汗与美国就巴格拉姆空军基地达成协议的报道，并表示阿富汗人不会将本国的任何土地交给其他任何国家。
10月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泽连斯基表示已与特朗普达成共识，双方团队及军事部门将跟进具体议题，包括防务、能源与天然气合作。
关注国内民生，把握时政动态，敞开世界之窗，感受国际风云，以最独特的眼光解读时政要闻。下面请听要闻精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指出，中朝两国都正在奋力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方愿同朝方发掘务实合作潜力，为两国发展建设增添更多动力。中朝人民有着深厚特殊情谊，双方要加强青年、文化、教育、艺术、体育等各领域各层级交流互访，不断深化国民友好感情。今年适逢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5周年，中方愿同朝方共同办好纪念活动。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双方应当更加紧密地团结协作，捍卫中朝正当权益，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定点零售药店药品阴阳价格监测处置的通知，要求各地医保部门高度关注定点药店阴阳价格问题线索，严肃核查处置阴阳价格问题，加强定点药店药品价格管理，将定点药店阴阳价格行为纳入重点监控事项，组织辖区内定点药店开展药品阴阳价格问题自查自纠。各地医保部门要对发现的药品价格数据上传异常， 有群众反映存在阴阳价格问题线索的定点药店，组织开展现场重点核查。各地可按照违法违规使用医疗保障基金举报奖励机制，鼓励广大群众积极向医保部门提供有关问题线索。
自然资源部发布《城市存量空间盘活优化规划指南》，明确存量空间盘活优化将作为未来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任务之一。自然资源部表示，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不再大拆大建，而是要把已有的土地想办法用好用活。指南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首个聚焦存量盘活的技术标准，进一步明确各地在城市存量空间盘活优化时提出具体的技术指导，为地方破解存量治理难题提供指引。同时，指南还提出，在编制中先设立好底线要求，描绘整体方向，再根据大方向确定具体要求，为盘活城市存量空间增加操作弹性。
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加强非车险业务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按照防风险、强监督、促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思路，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聚焦非车险领域经营不规范、非理性竞争等问题，重点在优化考核机制、规范产品开发使用、规范保费收入管理、强化市场行为监管等六方面强化要求。通知坚持问题导向，把握市场规律，引导理性竞争，能够有效促进非车险业务高质量发展，为人民群众和经济社会提供更加充分有效的保险保障，更好维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实现非车险业务高质量发展。
聚焦民生，关注时事，评社会热点，论天下话题，欢迎收听时事论坛。今天的时事论坛，我们一起关注升级便民服务，让品质生活进阶。
近年来，许多便民服务正以细致入微的关怀为居民铺就一条品质生活的进阶之路。例如，新衣服想要修改尺寸，打开手机小程序就能查找附近的缝纫摊，居家养老、社区食堂实惠的健康餐可配送上门，周末充电学习，社区服务中心开设的自习室24小时运营。眼下在各地，像这样足不出圈、尽享便利的生活场景正广泛涌现。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210个试点地区共建成便民生活圈6255个，服务居民 1.29 亿人。自2021年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试点启动以来，遵循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各地以一圈一策优化社区设施布局，补齐社区服务功能，提高消费便利水平。得益于试点的推进，不少居民曾经的极难筹盼，现今在家门口找到了舒心便捷的新解法。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建设不仅弥合了割裂的城市功能区，方便了百姓快节奏的日常生活，更激发了社区商业活力和消费潜力，为创新创业开辟了新的想象空间。在此基础上，便民生活圈还与城市文化健身圈、就业服务圈、养老育幼圈等互动融合，促进了各类优质资源下沉基层，城市的宜居性、舒适度得到了有目共睹的提升。
从柴米油盐、小修小补，到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与时俱进的公共服务，燃起烟火气的便民生活圈重新定义着城市生活的幸福内涵。如果说配齐早餐点、菜市场、修补摊等是为了保障刚需基线，那么养老、托育、健身、夜校等业态的嵌入，则更好满足了人们日益多样化的常态需求，推升了社区生活的品质高线。
多元业态入圈的背后，是社区治理方式和商业运营逻辑的深刻变化。有观察报告指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提速建设的同时，正呈现出集约化、连锁化、数字化等新特点。
吉纳社区食堂、图书馆、日间照料等多种业态的邻里中心、社区综合体，与大型商圈形成明显的差异化定位。一站式服务既方便居民又聚拢人气，而连锁商业进驻社区，让居民就近享受到平价的标准化商品和服务，也带动了周边小微经营主体提质增效。
由此不难看出，打造一个贴心而富有活力的便民生活圈，一方面需要政府的统筹引导，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市场作用的发挥。硬设施与软环境同步提升，惠民生与促消费双向发力，才能塑造健康的社区商业生态和可持续的公共服务模式。
日前，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加力推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的通知》，瞄准不同年龄群体的多元需求，提出打造活力朝向、银发金街、童趣乐园，推广社区商业家等具体举措，指导各地建设完善宜居宜业、宜游宜购、宜老宜小的进阶版便民生活圈。增量政策的适时出台，正是对人们美好生活期待的积极回应。
当然，扩充社区功能与业态，并不意味着要求大求全、标新立异。无论是引入新模式，还是培育新场景，都不能忽视社区的实际情况，更不能脱离便民的建设初衷。说到底，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没有唯一正确的模板，只要从真实的需求出发，循序渐进，精准施策，就能让更多人感受到城市的善意与温度。
报道实时追踪，分析新闻背景，透析社会热点，评说大众话题。欢迎收听焦点评说。今天的焦点评说，我们一起关注：别让消费积分沦为商家免责工具。
近日，商家为提前通知消费者，就将积分清零的情况时有发生。消费积分是商家对消费者鼓励性消费的一种奖励，有的积分可兑换限定产品，有的则可以享受会员专享折扣。北京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会常务副会长段威认为，积分本质是消费对价的一部分，商家单方面清零且不告知，与侵占消费者财产无异。
在数字化消费日益普及的今天，消费积分已经成为连接商家与消费者的重要纽带。无论是超市购物、网络下单，还是餐饮娱乐，积分兑换礼品、抵扣现金已成为常态。然而，当积分制度逐渐异化为商家规避责任、模糊权益的挡箭牌时，我们不得不警惕，消费积分正从一种服务激励机制悄然沦为商家的免责工具。
积分本应是商家回馈消费者、增强用户粘性的诚意之举，消费者通过持续消费积累积分，换取优惠或实物，形成良性互动。然而现实中，不少商家却将积分规则设计得复杂晦涩，如有效期短、兑换门槛高、使用限制多，甚至在未充分告知的情况下单方面修改规则。
更令人诟病的是，当消费者对商品质量或服务提出质疑时，一些商家竟以赠送积分补偿为由拒绝进一步处理投诉，仿佛几枚虚拟积分便可以抵消所有的责任。这种用积分堵嘴的做法，实则是对消费者权益的轻视与漠视。消费积分沦为免责工具，本质上是商家责任意识的退化。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权、求偿权等基本权利，积分补偿不能替代法定责任。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服务未达约定标准，商家理应依法退换货或赔偿损失，而非以积分敷衍了事。将积分作为息事宁人的手段，不仅违背了积分制度的初衷，更侵蚀了市场诚信的根基。长此以往，消费者将对品牌失去信任，商家也终将因短视行为付出代价。
此外，积分规则的不透明与不对等也加剧了消费者的无力感。 许多积分条款藏身于冗长的用户协议中，消费者往往在兑换失败或者权益受损时才意识到被套路，而当争议发生时，商家常以规则以公示为由推卸责任，却忽视了自身在信息告知上的义务。真正的公平不应仅停留在有规则，更在于规则是否合理，是否被充分告知，是否可被平等的执行。
要让消费积分回归激励与回馈的本质，需从制度和监管两方面发力。首先，商家应秉持诚信原则，明确积分获取、使用、失效等规则，避免设置隐性陷阱。同时，监管部门应加强对积分营销行为的规范，明确积分与法定赔偿之间的界限，防止商家借积分的名义推卸责任。
另外，要鼓励建立第三方投诉与仲裁机制，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维权渠道。消费者自身也需提升维权意识，面对不合理条款，不该因为积分小事而选择沉默。每一次理性维权都是对市场秩序的守护。平台与媒体也应加强监督，曝光典型侵权案例，推动行业自律。
消费积分本应是温情的连接，而不应成为冷漠的推诿。唯有商家摒弃免责思维，真正尊重消费者权益，积分制度才能焕发应有的价值。别让那一串数字成为压垮信任的最后一根稻草。消费者期待的是一个更加透明、公平、有温度的消费环境，在那里，积分是诚意的表达，而非责任的逃避。
新闻一线由我呈现，欢迎收听新闻直播间。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期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惠及4000多万户，1.1亿多人。城市更新，生活焕新。广州永庆坊从一条破旧老街变身为文旅新地标，重庆戴家巷从出行不便的背街小巷变身为能远眺江景的城市会客厅。一个个生动案例表明，城市更新已成为一场关乎民生温度与发展质量的深层变革。从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到实施城市更新，一系列民生举措落地实施，将提升城市宜居度，让家园更美好。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时事广角节目，这一时间段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康卫、静敏、彭青、荣华、雪珍、舒媛、思琪、芷涵。校园广播2025年的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独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及其邮箱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出口，你能不能别走？留不住你曾对我的温柔。此刻我忐忑的心，你勉强的表情，爱情到底是怎么从美丽慢慢凋零？每一个夜晚我都还梦见你，也看到天真的自己。还记得我们当时如此相信，月亮会一直带领。往幸福的路径。
梦里想